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当小孩子不会懂得抽象思考跟想象力的时候，他的智力发育就受到影响，相对这方面就很弱。所以很多的传播媒体有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所以你要特别注意。所以看电视不一定说不可以看，但你要注意多少时间看什么节目，否则的话早晚会影响到他智力的发展。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媒体的信息传播的东西呢，有时候会影响你的这个诱发人的罪性哈，像我刚刚提到暴力的镜头是会诱发的。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镜头是一种色情的，包括有线电视的东西，还有 MTV， 等一下我会提到音乐的录影带哈。有的是调查超过一半以上的音乐录影带是充满了暴力跟色情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不鼓励任何家庭有 MTV。 如果你要有 MTV 的带子，你要仔细看过，因为非常多的 MTV 都是涉及色情跟暴力的，尤其是强暴对女人的。有很多的那个歌词本身，因为我们这些，我说我们第一代的移民英文又不那么好，听那歌词这样，尤其那种 rap，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练了半天你都不知道练什么，你的小孩子他听得懂。如果你把他的歌词拿出来看的话呢，如果你看不懂的话，拿字典帮你翻，有的字典上都没有那种字，因为很多是很色情的很脏的那种亵渎的字，字典上都不一定列那种字的。如果你看完那个歌词的话呢，你会吓坏了。所以这些东西会耳濡目染。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每一天在听这些东西，对你的思想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有时候他的那种犯罪的行为出来的话，是一种很自然的，很自然的。甚至我们在说 Internet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作为教学用。现在很多神学院都要用 Internet 来做远距离的教学，就是说你不必到神学院上课，我可以通透过电脑，你可以做作业，你可以问问题，甚至还有一些人在线上给你回答的，对 Internet 可以很好。可是 Internet 也很危险。怎么危险呢？我自己知道的，我亲身知道的案子至少有两件，有些人告诉我说很多这种因为 Internet 造成婚姻破裂的。你说怎么回事？是不是丈夫搞 Internet 搞太多了，太太生气的跟他离婚了？不是，有一个 case 是这样，其实 Internet 是丈夫设的，只是太太偶尔也用 Internet 去送这个电子邮件。那所以家里其实只有一台电脑，先生不知道，太太呢有时候晚上啊或者什么时候呢，先生上班的时候，他就用 Internet 跟人家通。那你知道这个 Internet 有一点危险在这里，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人通，你可以不认识他，他就在 Internet 当中认识一个男的，两个人从来没见面，然后在 Internet 里面呢谈心。问题在这里了哈，因为这个人你从来没见过他，那 Internet 里面你可以用假名，你可以任何东西，所以有时候你要谈心呐，很难。在哪里呢？人跟人之间建立一种信赖感，可以说出真心话是很难的。可是 Internet 因为完全在幕后，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可以说真的跟说假的，谁都不知道你说真说假。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说我在说真心话的时候，好像在编故事一样。所以这个太太就在 Internet 当中，把她婚姻中所碰到的各样的难题、各样的困扰，或者觉得很孤单，现在每天上班很晚回家等等这一类的失落感、寂寞感、什么感，都噼里啪啦在 Internet 出去了。对方那个男的就回了很多很有感性的话，哦，我了解你的孤单，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在 Internet 里面，对方成为他的生平知己、异性知己。有一天，那个男的发了一个 email， 嘿，我们要不要在哪个地方见个面？ 见了一面以后，两个人就发生性关系，不到两个月婚姻破裂。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不是不信主的，是信主的。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当我听到第二个案子，然后有人告诉我还有更多更多类似的案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毛骨悚然。你说 internet 会不会造成呢？有可能。我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消灭 internet， 但我只是说任何一种所谓你说最好的最建设性的现代媒体的工具，它都可能会做出最有罪恶性的东西，因为它有一些可能性，它所提供的管道可以诱发很多这类的东西。那在美国当然有些人用 internet， 有些人是拐诱儿童出去骗小孩子的啦，等等这类事情也有，他都用 internet。 所以这些东西它提供一个管道，有些时候是很危险。最后一个，现代传播媒体也有可能，不管是电视，不管是 TV game， 不管是 internet， 任何这个好东西，通常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当你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在电视媒体这个电子媒体的前面花的时间多过于你跟人相处的时间。所以呢可能某些方面对你的智力或者是这个 information 可能有增加，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肯定，有一个名词叫做 EQ， 英文叫做 emotional， 那个 Q 是一个忘记那个字哈，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你知道 IQ 嘛哈 ？IQ 是智力的商数啊 ，intellectual 的那个商数，那 EQ 是 emotional 的商数。那最近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些书都在讲 EQ， 因为最近好几本书在说，你将来在社会上能不能够成功，是你的 EQ 来决定的，而不是 IQ。IQ 可以说我智商140啊，通常100嘛，110以上就近乎于天才，真正的天才是130以上的。哦，所以你就说这个学业成绩很好 ，IQ 很高，可他们的调查发现，公司做大老板的人大部分 IQ 都是100上下，不会特别高，但是 EQ 要很好。EQ 很好的人呢，他能够跟人相处。他能够处理情绪上的问题，所以有一些人是 IQ 极高 ，IEQ 很低的人呢。譬如说一个例子，最近抓到一个人，去年抓到，今年初抓到的，就是那个专门邮寄炸弹的 ，Unit Bomber， 他原来是 UC Berkeley 数学教授，那种就典型的是 IQ 是特高的，可是他的 EQ 是很低的。就是他与人相处如何处理情绪上的挫折感，他是很差的，所以他从数学教授变成专门邮寄炸弹，然后炸伤很多很多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神经分裂？没有分裂，他完全就是情绪上他的挫折他完全无法处理。我再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他自己是学电机，所以他家里很多电脑的东西。他有一个儿子，因为我常常去看他嘛，我就发现他这个儿子智商非常高，他儿子现在在读哈佛，现在有很大的改变。但以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这个儿子，他给他一个房间，等一下我会提到，这是要切切忌讳的事情。他有一个房间是他儿子的房间，那里面有他儿子的电脑，他儿子吃饭在里面，睡觉在里面，他每一天是花16个小时以上在那个房间里的，他有时候睡都睡在那里面，偶尔回他的房间。我每次去的时候，除了跟我嗨就没有了，有时候连嗨都没有。他来嗨的时候，就是出来，他妈妈给他一盘吃的东西，他就一带进他的房间，门一关，他里面在那边吃，玩电脑。他用电脑呢去玩象棋，他很喜欢玩那种西洋式的象棋。他电脑上跟人家玩，他用 internet 跟人家通信。可他妈妈说，他一天跟我讲话不超过3分钟。他不跟他爸爸讲话，不跟他妈妈讲话，不跟他姐姐讲话。但是呢他智商非常高的，他每一科全 A 的，那数学是没话讲的，他下象棋在加州是前3名的，所以数学各方面都天才。可是他完全不跟任何人来往，就叫做什么 EQ 的问题。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哇，怎么办？那最近他来了哈佛大学以后呢，有一些改变，而且蛮大的改变。实际上有一次在一个场合，我大女儿见到他的时候，看到他 ，Are you Michael？ Yeah， 我女儿回来告诉我 ，Michael， 啊，完全变得不一样一个人。他现在是个基督徒，他妈妈告诉我说，他这次来，他妈妈也吓一跳。他每天开车接送，他在加州不肯开车的，这边呢，他要开车，为什么呢？他带他查经班的人去聚会，所以他很怕开车。他就妈妈问他说：“你怎么学的？”他说：“我晚上3点钟起来，整个 Charles River 那个 Memorial Drive 都没有车。”他在那边开，然后大街小巷他就绕了3-4圈，以后同学要我接，白天他就赶着开去，不然他认不了路。他胆子很小，可是为了接送别人，半夜3点钟起来练车啊。他现在可以跟人家讲话，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主要是为了他信仰上带给他的一些改变。他现在开始可以跟人来往了。他妈妈说最欣慰的最一件事情，他现在终于可以跟人家讲话了。不是说哇数学又得100分了，他的聪明没有话讲，可是他的这个 EQ 跟人相处这方面几乎等于白痴。可是他从小他父亲就是给他很多的电脑，因为他自己玩电脑的嘛，所以他父亲一有新的电脑，来买一台给你，他就不会做坏事。他的确不做坏事，他每天在电视机前，可是是从早到晚的。所以你要小心，有的时候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好，最后的结论怎么办？第一个我说下策，最糟糕的就是说做父母的毫无选择的，就是说哎呀孩子吵着要嘛，就给他买一个啊，别人有什么我就有什么。我说这叫做下策，我称它为引狼入室。一旦来了你家以后，你要赶出去你就很难了。比如说你家就买了最新的这个电子媒体那个东西，你说关掉多累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呢，比较容易一点，你有了你说要开要关就比较难啊。那么所以呢，你不要随意的去答应。当然我不是说全部不要买，另外一个中等的对策，那就是说拒绝，我通通不要啊。所以我说我认识有几个美国家庭是真的连电视机都没有的，但是我说通常他说不要的意思，他也是到一个时间，然后到某个时候他就开始买了，某个时候你可能要买电脑了，某个时候也许你真的要有 internet 等等。所以你只是把这个问题拖延到以后再来解决啊，也不是最好的方式。那同时你要小心，你可以不买，你可以不用，你的儿子到隔壁去用，他到同学家去看一看，看8个小时呢，所以你家什么都没有，他就天天跑别人家呢。所以如果你不给他规范，不给他教导，你只是一味的用一种鸵鸟政策，就是没有啊，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我是觉得要妥善的来使用，那就要有事先的规划，还有适当的一些规则。那我给你们的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说要选择哪些要哪些不要，或者哪一些晚一点要啊。所以我的建议，我个人的看法是 MTV 音乐录影带很多的暴力跟色情，那我不觉得它在很多场合是有必要性啊。 MTV 我是觉得不要比较好，免得就是有很多的试探，尤其你小孩子要的 MTV 的节目，保证你看不懂，你也不喜欢的，你干脆说不准有，简单一点，是它影响不大，对教育性来讲不多的。有线电视我也会极力的鼓励不要，那也许你想要看一个什么运动的，你没有看到那个，你看别的少看一点啊。有时候父母要牺牲一点，如果你父母是自己想要的话呢，小心这个机器在家里，那儿子会用。所以呢 cable TV 我也是觉得，如果除非必要尽量不要。我们家到现在从来没有 TV game 的，所以我不会玩，我女儿也不会玩，我也不知道怎么玩法。 TV game 怎么好玩我也不知道，所以 TV game 我是觉得也可以尽量属于可以不要有就最好不要有。那有一些可以有，但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选择内容。譬如说 Walkman 随身听，这个 Walkman 里面它放很多的录音带的，那录音带你要注意，你女儿放的录音带放什么录音带？当然有时候你不知道放什么录音带，你看她走路的动作你就知道了。如果 Rock 没有她走路就，你大概知道节奏一定是这样。虽然你什么声音都没听，你看她走路这样子，大概就知道。如果是看，如果是放那种什么贝多芬的音乐呢，她走路就会。所以你要注意听她在听什么东西啊。要小心一点。所以你可能有已经有了 MTV， 已经有了 cable TV， 那你就很选择性的知道内容是什么，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第二个，除非有必要，你可以慢一点有。譬如说早晚我会买一个 video， 那么如果没有必要呢，我可以慢一点有。 这也是个缓兵之计，也是一个办法啊。因为你越早有，你就越早陷入试探，然后越早惹出很多的麻烦。那么其实小孩子很小，上学以前呢、啊，他也不会去比较，每天在家里，对不对？你让他有这个没有这个，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东西嘛。我说为什么上学以后你可能慢慢要有，就是说他每天会比较，哎，我同学在看那个小猪，那个 Babe 那个电影，好好看哦，可我没看过，哎，我们家没有 video 嘛，对不对？他如果很小在家里的话，他怎么知道别人在看什么？他也不会问你，那你何必早早的就买一个给他，然后他看东就要看西啊。所以我说能够慢一点有你就慢一点有啊，而且免得太早就给他一个坏的习惯，那有了习惯以后就很难改啊。再来第三个就是说要定规范，如果一旦有了你要怎么用。我们家哈，当然师母是很严格的，我们家大概到我们到美国来以前，我们到美国来两个小孩都已经开始读高中了，即使他们读初中的时候，小学更不要说了啊，他要开电视，把电视机打开，妈可不可以开电视，他说可以，你就打开。那更小的时候是我们才可以开开关的，不是说可以他就自己去开的，所以我们小孩从来没有自己去拉开关的。现在你们家呢，他会爬就已经是蹦就开了，你们是太自由派了，我们家是保守派。但你可以规定说不准碰，你从小教他，他就可以不碰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应该规定谁可以开，谁有权决定，然后看多久，什么节目可以看等等。以前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像读幼稚园读小学的时候，他只要两三点钟回家，我们不是一回家就给他看电视了。当然那时候都有一些儿童节目，大概是不是三点钟开始有卡通啊什么东西，那以前很多卡通都是那种小女孩的，什么小晶晶啊什么东西，那种看起来都是没有什么伤害的。所以我们通常一回家问问他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给他吃一点点心，好，三点钟到了，电视打开，小晶晶看到四点钟关了，没有了，然后开始回去做功课，然后可能七八点钟又有另外一个什么节目可以看。所以我们都有定时的啊。那是因为没有录影机嘛，没有录影机录像机的话，那你只能就说什么时间有什么节目你就只有开。你有录像机录影机的话呢，如果你觉得现在是读书时间不准看的话呢，你可以用录影机把它录起来，然后再找一个时间放。总而言之你要控制它，不能让它来控制你。你绝对不能让你的小孩子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每一天要泡八个小时在电视机前啊。像我说我去探访那家那个小孩子，他没有声音都可以，他就在看着电视开的，说他开电视机从早开到晚的，不一定是小孩卡通节目啊，任何节目只要电视机开的，有人在那动啊晃，他小孩子不哭，你一关他就哭。我说现在他可以要求没有声音，你当他三，他现在才两岁嘛，三岁五岁十岁的时候他能够容许说没声音那才怪呢。然后呢他要看什么他就要看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很有问题了哈。所以谁决定开什么节目开多久，这都要控制，那你要规定他们一个读书的时间啊，所以等等。所以主要就是说不要放任，让小孩子自己去做决定。第四个，你可以把这个放电视啊什么这些时间呢，不要让它变成是个人的时间，而变成一种家庭式的活动。所以其中有一点，我看过很多的书都共通的有这个建议，他说千万不要给你的儿子或女儿一台他自己的电视，把它降掉。因为当他有自己的电视，你就不能控制他看什么时间看什么节目了，因为他的，除非你每天到他房间关他的电视。第二个，他可以每天就窝在他的房间里不出来了，那么他跟别人的关系自然就切断了。那我说的 EQ 的发展有问题就在这里了，他每天就泡在他的房间里了，不要说电视，即使说哦，他房间里面我给他装一个电脑，然后有，你可以装电脑，但是你可以不装 internet， 你可以给他装电脑，如果说他需要做作业，尤其他到中学以后，但是你可以在他的电脑里面没有 internet， 可以，你可以到外面有一台有，那么你要在这里用。所以我知道你在这里用，我在这里花多少时间，甚至我可以 check 你跟谁通什么东西。当然美国因为注重 privacy， 有时候小孩子他通信你也不可以知道，但是你不一定都要知道，但是你要有一点 control， 免得太过于放任或者产生很多的问题。 然后反过来讲，你正面的，你可以让这个看电视的时间变成一个 family time。比如说有一个电视节目，像那个 Sound of Music 真善美，哎，很好的家庭的，你录下来或借个录影带，哎，全家坐在一起看。所以你可以让这个时间不成为个人的时间，个人的活动，然后把家庭整个切成碎碎的，你可以放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有点讨论，有点 enjoy， 好，这是一个方法。再来第五个呢，有时候你可以跟儿女来讨论一些现代媒体的各种的问题。因为小孩越大的时候，你越需要讨论了哈。所以我们固然有一些决定权，不过小孩越大，你要慢慢尊重他的一些考虑，然后给他有些参与的机会。那所以你可以讨论的问题当然有很多了。适当在那个作业里面，我也列了一些可以考虑的问题。譬如说，他有时候看到这个电视上的这个暴力的节目或者是色情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通常越小的小孩子会觉得是 yucky。他有看到两个人亲嘴，他都觉得哎呦 yucky。越大呢，越觉得这没什么，要更刺激一点啊。总而言之，你可以机会教育，让他讲有什么好处。然后你会问他说，譬如说有一个很暴力的镜头完了以后，你可以问他：“你晚上睡觉会不会做噩梦啊？”有很多小孩子会耶，他睡不着觉啊。越小的小孩他越会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所以啊，像这种节目我们不要看，不然你睡不着觉。”然后你说你同学里面有没有人会乱打人的，你就自己会跟他讲，他怎么会乱打人，他就每天看这种节目啊，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坏意，可是他就蹦一打，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不好，就可以让他不要看，去讨论这种问题。你也可以跟他讨论一些，他有时候会说为什么别人家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你可以讨论有了这个有什么好处，没有会什么损失等等等等。同时呢，你也可以跟他讨论到一些现在媒体的，比如说报纸或者是 Time 杂志提到说，哦，很多人看电视看太多会有这个缺点，你说哎，别人这样说你们觉得呢，问他们的意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共同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怎么去管制他，怎么样是让他发挥他的好处，但是不让现在媒体的缺点暴露出来。最后一个我的建议是，父母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过去使用媒体的经验。那我想我们的年纪大概都差不多，我们都会谈到，哎呀，讲当年啊，我们整个村子就是一个电视机，很多时候是这样，然后电视机都摆在家里的窗子上，为什么呢？隔壁邻居要来看了，所以呢，那时候哇，他看到看一个歌仔戏，看一个什么东西，哇，你说嗨，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你看每家一个，还有每一个房间一台电视机啊。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他会觉得说哇，那什么时代啊，但至少会让他觉得 appreciate， 感谢说我现在拥有的东西，而不至于一副觉得天经地义的，我就应该有这个，而且别人有了我也应该有，而且我要比别人还要早有。你可以分享这种经验，当然对他们来讲，因为是很新鲜的经验，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怎么可能没有电视啊？你们好，整个村子看一个电视怎么看的，你就可以谈起来。那甚至我个人有时候会跟我女儿，我女儿其实都知道了哈，说你们现在听的这些歌是这个，你知道这个老爸最喜欢听什么歌吗？你要问我女儿她都知道，我最怀念的老歌就是那种 Peter Paul Mary 的歌。那当 Peter Paul Mary 1970年就解散了，这我女儿出生以前就解散了，20年了。所以偶尔有一次电视上预告，哦，某某某时候 Peter Paul Mary 要重新复出，有一个演唱会，哇，我太太赶快跟我女儿讲，哎，那天一定要看啊，这是你老爸最喜欢的，他没看过没听过 Peter Paul Mary。 哇，三个人一唱，那时候两个都已经读高中了，快当大学了，哦，听，嗯，原来爸爸喜欢的这种歌。像这种东西其实是很好的家庭时间，让你的儿女了解你的父母怎么成长的，我们拥有什么东西，但是让他看到我虽然拥有的东西很少，我们也拥有一个 quality of life， 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不一定要依赖那个我才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过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 那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个教育啊，所以让你的儿女了解你，那你也是很好的机会跟他谈到媒体的功用好处。可是媒体也不见得就是万能的，诸如这一类的东西，你可以借着机会可以跟他们分享，那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跟我们的儿女谈论这样的问题，也帮助他们就是说能够让现代媒体的优点可以发挥，但是不至于发生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我想这是大概今天我跟大家所谈的，如果个别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会后再来找我，好不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实在知道现在的媒体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工具，但是也常常带来许多的危机，因此我们恳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做父母的如何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如何善用这些现代媒体的优点，但是也避免让这些现代的媒体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带来许多的破坏。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